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788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神韵十一度莅临台湾，百位政要迎贺，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从心理暗示看中共两高践踏法律的骗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神韵十一度莅临台湾，百位政要迎贺。享誉全球的美国神韵纽约艺术团2017年全球巡演抵达台湾，近百名官员政要热烈相迎，神韵热旋风在即。2月15日与台北市国父纪念馆展开今年度全台首演，横跨七大城市，历时35天37场的演出，预计将吸引55000人次入场观赏。
从行政院、立法院、考试院，主管两岸外交的最高机关，到六都、直辖市等近百位台湾中央部会首长及地方县市政要、民意机关代表，纷纷发出贺词与贺文，欢迎神韵第十一度莅临，对神韵用精美的艺术形式来完成复兴中华传统文化的使命，给予热情的褒奖和祝贺。他们颂扬神韵为台湾社会带来的良善影响与卓越贡献。
包括行政院长林权、立法院长苏嘉全、考试院长吴景麟等八位中央部会首长，与台北市长柯文哲等18位地方政府首长、62位立法委员及5位地方议员、正副议长相继发出贺词，欢迎神韵到来。行政院长林权推崇神韵演出的精彩华美，天上人间，舞动人心。立法院长苏嘉全以赏心悦目一词赞贺神韵。连连发出贺词的考试院长吴景麟则以一绝古今一语迎贺神韵。立法院副院长蔡其昌以神思妙韵，一真化境称颂神韵。
行政院大陆委员会主委张晓月、内政部长叶俊荣、外交部长李大为、行政院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吴欣欣等中央部会首长都相继以神姿妙韵、音姿美妙、武艺超群、神韵传心、神工巧艺、韵彩生辉赞贺神韵。
台北市长柯文哲表示一真化境，台中市长林佳龙贺词表示神乎其技，触动心灵，余音绕梁，风华再现。来自美国纽约的神韵艺术团以结合东西方优质的音乐与舞蹈，诠释中华传统经典历史故事著称。2017年在台湾的巡回演出，除了将带给民众独树一帜的艺术飨宴，也厚实台中文化城的底蕴。
台南市长赖清德也赞扬神韵，翩若惊鸿，宛若游龙，演绎传神，孕育文化。神韵的艺术表演充满对家园、土地及人文的赞颂，独特的视觉美学及美善韶乐往往带给观众连连惊叹。 台南以文化丽都，诚挚欢迎沈韵艺术团到访，也祝福2017年全台的巡回演出圆满顺势。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讲摘要。台湾新年期间最大的庆典活动台湾灯会于2017年2月11日到2月19日在云林盛大举办，法轮功学员制作的法传花灯再次吸引民众的目光，人们惊艳于花灯的壮丽和殊胜，纷纷拿出手机相机来拍照录影留恋。这正是开幕当天已有上万名游客登上法传参观，灯区现场还布置了神驹天车、法轮功五套功法花灯，法轮功学员还在现场义务交功。元宵节开幕当天，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腰鼓队合唱团、儿童舞蹈团轮番表演，现场热闹非凡。多位民意代表、地方士绅到场参与点灯仪式，赞誉法传花灯带来正向能量，希望法传能带领大家航向正确的方向，并对法轮功学员参与灯会的付出与贡献表示感谢。云林县议员林建宏说，法轮功学员是一群很善良很客气的性情中人，如果能把法轮功真善人的理念宣扬出去，对台湾的社会绝对是最好的。一向支持法轮功的前立委李明宪赞赏法传花灯造型非常漂亮，雄伟壮观，很有动态感。他表示法轮功在中国被迫害，学员讲真相反迫害的历程很艰辛，他们坚持到底不退缩，对抗邪恶的精神很值得敬佩。
2017年2月11日元宵节是华人的重要传统节日，这天的纽约雪后天晴，法轮功学员再次来到华埠罗斯福公园为当地民众送福，精心准备了舞龙、舞狮、腰鼓、乐器、歌唱等表演，还有法轮功的功法演示。纽约华埠市议员陈倩文女士为此活动发贺信，赞扬法轮功学员为华埠带来美好的节日活动。2月12日正月16，近千名法轮功学员来到纽约第三大华人社区布鲁克林八大道举行盛大游行。虽然这天上午风雨交加，带着冰粒，法轮功学员如约而至，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绵延数条街口，庄严而壮观。众多的民众被游行队伍吸引驻足观看，有人很钦佩地说，风雨无阻啊。一位看游行的阿姨几乎要流泪了，告诉记者，很感动啊，很感动。有民众对着采访镜头竖起大拇指喊，法轮大法好。
2月10日至12日，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地区华人新年圆会吸引了许多华人与喜爱亚洲文化的美国民众参加，不少人在看到法轮功学员的摊位后欣然前来要求学功，一些华人在活动中做了三退。一名印度留学生要求学功，他的韩国朋友见状也要学，连带在旁边的大学就读中文专业的青年人和路过的两名美国女孩也加入了学练，并认真地学完了五套功法。一位怀孕的华人女士和她的美国丈夫面带微笑地向摊位走来，在摊位上看了很久的天安门自焚真相的视频，边看边点头，随后马上同意三退，并且拿了九瓶共产党、两朵莲花、藏字石和其他真相资料离开了。
2017年2月11日下午，瑞典法轮功学员在斯德哥尔摩最热闹的皇宫旁的钱币广场上举办法轮大法信息日活动，学员们在活动场地竖起法轮大法好的醒目横幅，摆上真相展板、信息台，向过往民众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曝光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展板刚刚放好，就来了一位香港女士，她介绍自己是学法律的，在香港经常遇到法轮功学员在告诉人们中共违法迫害法轮功的事实真相，今天在这里又遇到了法轮功学员，她很高兴，并握着拳头鼓励学员加油。满头白发的列纳兹和太太路过活动场地时，被眼前祥和宁静的练功场面深深吸引， 他们站在那里久久不愿离开。得知中共迫害修炼真善人的好人，而且这场迫害已经持续快18年了，丽娜兹对太太说，这个字我们一定要签。他们在征签簿上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
2017年开始，瑞典部分法轮功学员坚持每周两次来到斯德哥尔摩西北部的 Kista 举办法轮大法信息日活动，向这里的民众及在附近公司里的工作人员介绍法轮大法，揭露中共造谣诬陷法轮功、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事实真相。 Kista 聚集了很多高科技公司，号称瑞典的硅谷。一位北京口音的中年女士用手机拍法轮大法好的横幅，拍学员练功的场面。他告诉学员，他很清楚中共干的坏事，早就退出了中共，他盼望着早日解体中共。
2017年2月8日，意大利罗马中共使馆前，法轮功学员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民众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法轮功学员站在行人经过的人行路边练功，在他们背后悬挂的大字横幅用中英文写着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法轮大法好等等，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和展现大法美好的真相展板。一位名字叫斯台法尼亚的女士过来说，你们做得很好，你们总是在揭露真相，我为你们自豪。她说，支持你们，请继续揭露真相，因为这是最好的方法。
丹麦哥本哈根健康博览会身体心灵与精神于2月3日立春之日在 Brøndby Hallen 开幕，法轮功展位吸引了众多的民众前来了解法轮大法真相，成为博览会的亮点。在博览会的第二天，就有几十人留下通讯方式，期待参加九天讲法录像班。
2017年2月7日至8日在梵蒂冈教宗科学院举办的器官贩卖及移植旅游峰会上，中共前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和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用系统负责人王海波的参会及发言，引起医学界、政界及媒体再次聚焦中共活摘罪行。意大利参议院健康委员会副主席毛里奇奥·罗姆尼2月7日在医生反对强摘器官组织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梵蒂冈邀请这样的人来参会是一个失误，是不好的事，但我们可以把这件不好的事变成好事，这是一次机会，我们可以通过这件事情让人们了解中共的活摘罪行。他说，黄杰夫试图掩盖在中国过去发生的、现在仍然进行的罪恶，但是事实真相已经被揭露，这个多年存在的罪恶已经被曝光，试图掩盖活摘的罪行就像试图说纳粹主义不存在一样。作为一名外科医生，毛里奇奥·罗姆尼参议员是意大利在2016年11月23日通过禁止非法买卖人体器官的法律2937号文件的主要发起人之一。他为意大利议会通过这项法律感到欣慰。他说，当我们走过这段历史时，我可以说我曾经做了些什么。意大利《新罗盘报》在2月8日以北京利用梵蒂冈掩盖自己的器官走私为题写道，黄杰夫受到教皇科学院邀请出席了反对贩卖器官的会议。事实上，20年来中国一直是这种罪行的世界中心，不是一些犯罪团伙进行的，而是中共政府使之成为一个魄力丰厚的赚钱行业。政治犯死囚的生命和尊严受到剥夺，甚至他们的器官也被摘取。报道还指出，在中国被摘取器官的重要受害者是因信仰而获罪的法轮功修炼者，他们因此遭受了可怕的大屠杀。贩卖人体器官是中共犯下的另一项恐怖罪行，对于中共政府系统性的摘取器官进行移植有详细记录和充分的说明。大赦国际东亚区域主任尼古拉斯·贝克林在接受英国卫报采访时指出，他们中共没有停止这种做法，不会停止，他们需要的器官移植远远超过器官的可用性。中国绝大多数器官移植来自被判死刑的囚犯。专家们对黄先生声称中国取缔了这种做法表示怀疑，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该国尚未制定一个国家的捐助者方案。对于中共活体摘取良心犯的器官，贝克林表示担忧。他说，中国没有遵守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医生如何确定某人是否合法死亡的建议。在某些情况下，在囚犯被国际标准视为医疗上死亡之前，已经取走了器官。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四川成都市两姐妹魏在慧、魏在秀被非法关押14个月之久。2017年2月9日晚上，家人辗转得到消息，已被非法判刑7年。在同一天，魏在慧的丈夫陈光忠被警察强行从家中带走，陈光忠被非法判刑3年。魏在慧、魏在秀、陈光忠都要求提出上诉，警察阻挠并威胁他们说，越上诉判得越重。
河北邯郸市李从春、李明涛、申有亮、万梅花、罗金玉、王英如六名法轮功学员2016年12月29日被非法宣判，李从春被非法判刑5年，罚金5000元，李明涛被非法判刑4年，罚金4000元，申有亮被非法判刑3年，罚金3000元，万梅花、罗金玉、王英如被非法判刑一年六个月，罚金2000元。李从春、申有亮、李明涛、王英如上诉。
辽宁大连市旅顺口区刘仁秋、金素月、王红玉等九名法轮功学员2017年1月17日至19日被非法庭审。辩护律师指出，检察院指控的罪名不成立，是适用法律错误。九名学员2016年6月28日被绑架。
山东潍坊昌乐县法轮功学员刘良民被绑架，迫害致生命垂危，并被非法判刑3年。1月19日被送往山东监狱迫害，后被送往山东警官医院抢救，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山东省潍坊市滨海开发区68岁的法轮功学员郝务忠于2009年被冤判9年重刑，被非法关押在山东省监狱第11监区。后因出现严重高血压及呼吸困难，送往山东省警官医院，已经住院好几年。年前家属会见，见他脸色晦暗，身体虚弱，走几步就上气不接下气，喘得很厉害，生命处于十分危险的状态。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北京萧连红、孙金霞被冤判两年，律师上诉。北京法轮功学员萧连红、孙金霞于2016年12月被北京市朝阳法院冤判两年有期徒刑。萧连红和孙金霞本人和律师向北京市第三中级法院上诉。日前，律师已向第三中级法院递交辩护词，在辩护词中指出，侦查程序违法，定案证据不能形成证据链，不构成犯罪。况且，国务院和公安部认定的14种邪教中根本没有法轮功。另外，公安部、中办、国办没权说谁是邪教。公安部、中办、国办属于越权，严重违反了宪法第36条关于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的规定，同时也违背世界人权宣言中言论和信仰自由的规定。指控萧连红、孙金霞制作、传播法轮功的宣传品，无论有无和多少，都不构成犯罪。
辽宁抚顺看守所非法关押30名法轮功学员。辽宁省抚顺市第二看守所设在万花区南沟一带，因而也叫南沟看守所。自法轮功遭中共迫害17年以来，那里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就一直没停止过。对法轮功学员的酷刑、劳役、惩罚、虐待等也没停止过。截止2016年底，还有30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在那里，被折磨、被劳役。抚顺新抚区彭杰与刘凤玲都是近七旬老太，都有心脏病，难以承受被关押、被劳役、被罚站等折磨。二人去年旧病复发，看守所仍不放人。 抚顺看守所无休止的迫害令人难以忘记的一幕，他被迫害的全身长满了疥疮，身上的伤口流脓流血，当衣服和伤口的结痂全粘在一起时，牢头指使其他犯人上去突然用力把衣服揭开或将短裤扯下来，衣服、结痂、嫩肉和血一起被从伤口上撕下来，随后听到的就是一声凄厉的惨叫，鲜血顺着腿流到地上，等短裤和伤口的结痂再粘在一起就又一次猛地扯下来。就这样，一位主持过多次大型高难度爆破项目，被誉为中国的爆破专家，被抚顺第二看守所里实施的惨绝人寰的中共酷刑折磨得含冤离世，终年63岁。他就是抚顺市科技进修学院高级工程师魏在新。
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蒲志明等五名大法弟子面临开庭。云南省玉溪市峨山县法院近日通知律师，将于2月16日上午对红塔区五名大法弟子蒲志明、李丽、李琼珍、邓翠平、秦丽媛进行非法庭审。1月中旬，峨山县法院副院长柏维良到云南第二女子监狱请来两个女警察，对法轮功学员搞所谓转化、写三书、辞退律师等，承诺三天便可回家过年。于是李丽、秦丽媛两人被诱骗，写了三书并辞退了律师。结果三天后，副院长柏维良不但不放人，还否认所做的一切承诺。
严正声明，本周245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217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潍坊市民举报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从2016年11月初到2017年2月9日，三个多月时间，山东潍坊市仅一个辖区又有7030人参与举报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希望最高检察院能够尽快立案，将迫害元凶江泽民绳之以法，使人类道德回升，国泰民安。一位30岁左右的水泥厂工人说，江泽民坏透了，养了那么多贪官，迫害好人，杀人害命，卖五脏六腑挣钱，我用真名控告他。他还说，共产党太坏了，把中国老百姓坑了，有冤屈告都没地方告。一位50来岁的农民说，法轮功被迫害得太惨了，太不公平了，江泽民太可恶了，我同意举报他。一位卖水果的中年妇女说，我早就三退了，江泽民这东西太坏了，弄得老百姓一点不安稳，成天要集资，老百姓真苦，都没法生活了，我愿意举报。一位安装工说，江泽民那东西老百姓的花生玉米都快熟了，还逼着人家割了，侵占人家的土地，我愿意举报他。一对卖菜的老夫妇说，早就该把江泽民抓起来了，做那么多坏事，我们参与举报。
吃一拐弯，警察就让我下车回家。大陆来稿，2016年12月6日，我和同修在农贸大厅门前发法轮功真相台历，我手里的很快发完了，又向同修要了几本。正发着，过来两个警察，把我手里的三本台历拿走了。其中一个警察认识我，到过我家，他问我，你是某医院的某某某吧？他问了我三次，我故意不回答。另一个年轻点的让我上警车，说去派出所。我一点没怕，还挺高兴，心里想的是去派出所能给更多的警察讲真相，就上车了。我说，我早就想找你们谈谈。他们没回应。年轻的问台历多少钱一本，我说是免费发给大家的呀，法轮功学院家有钱的多拿，没钱的不拿。车从农贸市场往东开，一拐弯开出去还不到500米就停了。年轻警察掏出手机打电话，只听他说是个80多岁的老太太，腿脚还不好，没有什么东西，就站那儿想大法好。我听到电话那头说，让他回家吧。他转过头来对我说，你回家吧。认识我的那位警察以为我忘记他了， 故意提醒我似的说，我去你家时是你给我开的门。那个年轻警察根本就不认识我，对我个人的情况什么都没问，却对他的领导说了那番话。他们保护大法弟子，我替他们高兴，我边下车边对他们说，祝你们全家幸福平安。
老者双手举着真相期刊一再鞠躬。山东来稿，今年大年前的腊月25日，阳历1月22日，我在集市上向世人讲法轮功真相，劝人退出中共保命，见到一位精神十足的老者走来，我走上前去问他，大叔，您知道三退保平安吗？他问我，你是哪里的？你在那儿干什么？凭经验，心想又碰到邪党的老顽固了，看他的装束、面相与说话的语气，我揣测他肯定当过什么大官，但我不想放弃他，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也要努力。我看着他的眼睛说，共产党执政60多年，杀地主、富农、杀资本家、杀反革命、杀了左派、杀右派、杀臭老九、杀走资派，机枪坦克一起上阵杀爱国学生，栽赃陷害、酷刑虐杀法轮功学员，干的坏事多去了。总之，共产党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8000万中国人被中共害死，而今的中国人糊里糊涂的还都想入党提干升官发财捞好处，中国老百姓的钱大部分被中共官僚贪去了。我一字一顿地说，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贵州平塘县发现了一块500年前崩裂的巨石，上面藏有天然形成的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人不治天治。说着，我从包里把藏字时揭秘的真相期刊拿出来递给他。他问，这书要钱吗？我说不要钱。我又拿了欺世谎言和血腥的腐败给他。他说，这些书都不要钱？我说都不要钱。老者突然把三本真相期刊双手举到头前，在众人面前深深地给我一再鞠躬。我赶紧谢绝他，请他不要这样做，可老人还是不停地鞠躬。我不忍心这样下去，只好谢过他离开了。我知道那是老者生命深处感恩大法的救度。
人心与因果，破解子女教育难题的绝招。大陆来稿，我先生曾是位非常严谨的飞行教官，学员都比较怕他，儿子就更不用说了。他很爱儿子，但不轻易表露爱意，有望子成龙的心愿，也有恨铁不成钢的抱怨。儿子在他面前就像小鸡见老鹰似的，做错事时偶尔也免不了受些皮肉之苦，儿子总是以沉默应对。直到我给儿子洗上大学用的床单，发现床单损坏得很奇怪，像是被人用力撕坏的。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脚蹬的，晚上做梦经常与父亲打架，有时一拳打在墙上把自己疼醒了。我这才发现问题的严重性，先生完全没有意识到他那严父的行为已经深深伤害了爱子的心，这也是儿子后来患抑郁症的原因之一。儿子在大学学习很努力，总想以实力证明自己不是父亲说的那么没出息，也确实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在全系名列前茅，年年获得奖学金，但却因为压力太大把自己身体搞垮了，什么毛病都出来了，腰椎间盘突出、头昏、失眠、食欲不振等等，没有健康的身体就无法完成学业，儿子情绪极其低落，觉着活着没有意思，还不如死了算了。因为我朋友的儿子就是因为抑郁而在大学跳楼自杀的，我赶快给儿子打预防针，告诉他法轮大法李洪志师父讲过自杀是犯罪，我知道他明白道理后不会去做傻事，但如何化解儿子心中对父亲的深深积怨，让他拥有健康的身心去应对高强度的学习压力呢？我知道这不是简单的说教就能解决的问题，只有让儿子去同化真善人的法理，方能走出困境。在我的建议下，儿子开始在睡觉前的一点时间阅读李洪志师父的著作《转法轮》。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 法轮大法驱除了儿子心中的阴霾，终于原谅了父亲，神奇地恢复了健康，最终以优异的成绩从大学毕业，并如期赴海外攻读硕士学位。在法轮大法中修炼的儿子，在拥有健康身体的同时，也明白了更多做人的道理，知道了要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在海外留学的儿子学习努力，生活节俭。他说，我们家的财富是父母辛勤努力的结果，是父母的福报，不是我理所当然应该享受的，不能乱花父母的钱，要珍惜感恩。我衷心感谢法轮大法，感谢李洪志师父挽救了孩子，也希望能有更多的孩子在大法中受益。
医生感叹，还是练法轮功的和别人不一样。河北来稿，有一年秋天，一天我突然感到胸闷恶心，吐出很多唾沫样的白沫，吐一阵后就是血，拿脸盆接了半盆子多血，家人都吓坏了，知道这一消息的邻居和亲朋聚满一屋，家人找来了医生，这时我还在吐，医生见状诊脉说，不行，我没法了，叫家人赶快送医院。可那时人们明白，哪也去不了，去也不行，离医院几十里，到半路就得不行了。人在临终时的一身血汗都出来了，头发都湿透了，抬头纹都开了，脸色如黄纸，嘴唇无色，热心人开始给准备后事了。我当时说不出话来，可心里明白，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有师父保护，在心里求师父救我，去留由师父安排，一切由师父做主。就这样昏昏沉沉的一天一夜过去了，在师父的呵护下，同修的帮助下，奇迹发生了，我清醒了，感觉自己没什么不好受的地方，就是没劲。这样两天过去了，没吃一片药，没打一次针，全都正常了。第三天，我振作起来，穿上衣服，吃了点饭，走到街上去了。我这么快能走路了，街坊邻居都感到惊讶，太不可思议了，赶到我身边问候，向我道喜，祝贺闯过这一劫。那个当时给我诊脉的医生，看到后感慨地说，还是练法轮功的和别人不一样，病得都那样了，可是又好了。并比别人看病时走到哪里说到哪里，成了活传媒。这件事过后，很多人主动找我了解真相，明白了这些年是中共的欺骗造谣让他们误解法轮功了，共产党太坏了。
山东龙口市610人员张永辉遭恶报丧命。张永辉，男，32岁，原龙口市610办公室成员，2013年调至龙口市司法部。2017年1月19日，张永辉遭恶报丧命。张永辉于610任职期间，龙口市发生过严重迫害大法弟子的411事件。2012年4月11日，龙口国保警察绑架13名法轮功学员，导致多名法轮功学员被冤判多年。其中苗春荣的婆婆因承受不了儿媳和孙女儿被迫害的打击，喝农药自杀。张永辉于2013年初查出患急性 B 淋巴细胞白血病，之前法轮功学员给其讲真相，他都拒绝。于2016年下半年发现病情恶化，后去北京治疗。11月份，张永辉与其父做骨髓移植，移植后不长时间，身体出现排异现象。期间，法轮功学员多次给他讲真相，他都似是而非，敷衍了事。此后某天晚上，一法轮功学员梦中看见张永辉在一个铁栅栏里，该法轮功学员当即告诉他，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也认同了。该法轮功学员说，快把你做过的迫害大法弟子的事写出来吧。张永辉拿出纸笔，写了近一张 A4 纸。这时该法轮功学员往栅栏外面看，只见一群人不人鬼不鬼的东西抬着担架行走，担架上躺着一具具棕黑色的干尸。此时该法轮功学员就醒了，意识到张永辉可能已经不在人世。后经核实，张永辉于2017年1月19日死亡。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张永辉只是610的一个普通人员，就遭到如此悲惨的报应，丧失了年轻的生命。奉劝还在迫害大法弟子的公检法司人员，不要再为僵尸流氓集团盲目卖命，赶快悬崖勒马， 不要因为自己的无知导致家破人亡。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从心理暗示看中共两高践踏法律的骗术。作者素宜周。2017年1月25日，大陆两高突然出台了所谓的关于办理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并对所谓的邪教组织进行界定量刑等。这是中共两高第四次出台此类案件的所谓司法解释。就此司法解释本身而言，这次中共两高和前几次出台的解释同样都没有明文提及法轮功三个字，但却在暗指针对法轮功，如什么制作传播多少份传单、图片、标语、报纸或多少册书籍、光盘、货币载体等，而这些都是法轮功学员反迫害、讲真相常用的办法。两高解释让人很容易被误导，法轮功教人向善，中共是真正的邪教。不难发现，中共两高是在以心理暗示的骗人伎俩为迫害法轮功制造所谓法律依据。此骗术虽然不高，却导致基层执法者错用法律，迫害善良，制造冤案，从而不自觉地走向犯罪道路。心理暗示本是心理学中的一个术语，以此来制定法律或解释法律就是荒唐可笑的，是骗人的把戏，是在玩弄践踏法律。因为法律上的罪行法定原则是法无明文不为罪，法律应该是实在的、明确的、具体的，不是抽象的、含糊的，更不是随意凭空捏造的，犯罪四要素也都是明明白白的。但两高在解释中没有提及法轮功，在重复了前几次司法解释内容后，他还特别列出了什么制作传播多少份传单、图片、标语、报纸或多少册书籍、光盘、货币载体等判多少刑云云。而且在解释出台不久，中共在网上立即刊登了一名法轮功学员因挂真相条幅被非法判刑的消息，以此在误导执法者们。两高的解释法律就是针对迫害法轮功的，这就是法律依据，就继续按照这个解释办理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案件。这样两高的暗示目的就达到了。但具有立法权的全国人大制定的有关法律法规中，即公安部和中国两办、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宣布的14种邪教中都没有法轮功，两高竟然以心理暗示的手段越权解释法律，炮制依据迫害法轮功。两高这种心理暗示之所以能叫人上当受骗，除了两高直接施以暗示误导外，还有至少三个误导来源，很容易使人们联想到法轮功。一个就是中共在全面迫害前，在公安内部将法轮功先污定为邪教，层层传达到公检法司，再寻找所谓证据，因为实在找不到证据，就只好捏造假案例证据，陷害法轮功。虽然不是法律，却给基层执法者造成错误判断。一个是元凶江泽民在接受法国《费加罗报》采访时信口胡说法轮功是邪教，许多媒体也予以报道转载，这当然不是法律，却给人在心理上造成误解。还有一个是中共喉舌长期对法轮功的仇恨宣传毒害效应，造成了中国人的头脑负面思维。中共两高为什么非得要用心理暗示进行司法解释迫害法轮功？是因为他根本就拿不出所谓的事实依据。法轮功也叫法轮大法，1992年始传于大陆，注重心性的修炼提高，修炼者必须以真善忍为心性原则，也就是必须做好人才能修炼好病得功，这在古代社会被称为正道或正法，现代人则称之为正法信仰。正法正道会产生慈悲的道德力量，必然服役个人家庭，提升大众道德，无论对任何国家民族都能促进精神升华，所以任何正常的国家民族都很敬仰法轮大法。迫害发生前，法轮功已经在60多个国家地区传播，现在已经传播到五大洲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得到国内外褒奖上千份，国内不少媒体做过真实报道。中共部分退休干部对法轮功调研后的结论是，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而且法轮功的传播方式是人传人心传心，来去自由，没有花名册， 没有庙宇，所以既不是组织，也不是宗教，只是叫人做好人，只能有益社会。在正常社会里，政党与政府是不去参与民间的思想信仰事务的。什么是政教或邪说，政府没有资格给予界定的。那么人类到底有没有衡量界定正信正教或邪教邪说的标准呢？当然有。笔者认为，符合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积淀下的敬天敬地、礼拜神佛的传统的信仰就是正信，符合历史上各种正统的宗教信仰理念就是正教，反之就是邪的。具体来说，儒家的礼义仁智信，道家的天人合一，佛家的慈悲众生，基督教的爱人如己、忍耐到底等，都能给人类带来道德与人性的升华，所以是正信正教，与当今人类追求的和睦、容忍、祥和、友善、诚实的普世价值是吻合的。可是这些美好的价值观在中共的党文化里一直是受到排斥打击的。中共建政后，为了建立一党独大的专制霸权，发动了一次次的血腥政治运动，战天斗地、破四旧、毁信仰、残民以逞，致8000万民众死于非命，几乎灭绝了中国传统文化与正统道德，又强力塞进了无神论、唯物论、进化论、斗争论，将中华民族与上天的渊源关系彻底斩断，把中共恶党反天反地反人类的无耻嘴脸完全呈现于世间。由是观之，谁是真正的邪教？中共恶党才是真正的邪教。所以中共两高多次解释制定的所谓法律，其实是给中共自己被历史清算时量体打造的，只能是给那些反人类罪犯们被法办时打造的法律依据。迫害者触犯的罪名之一应该是利用中共邪教破坏法律实施罪。目前在宪政权强力反腐打击下，曾经权倾一时的江氏集团贪恶分子如薄熙来、周永康、李东生、郭伯雄、苏荣等纷纷被拿下投狱，使那些隐藏在司法界的江氏余孽感到末日临近，惴惴不安，便拿出中共迫害法轮功这个最大的人权罪恶，企图捆绑宪政权进行反扑翻盘。局势诡异中，执法者们该如何应对？笔者有必要提醒你们几句。法轮功学员们多年来的讲真相对你们都是善意的，目的是阻止你们犯罪，更不愿看到你们参与迫害法轮功而遭到天成恶报的下场。中共江氏集团无论给你们什么特权、好处、诱惑，都是充满恶意阴谋的，连解释法律都是耍心理暗示手段的，最终会使被捆绑者走向不归之路。善与恶的选择中，只要思维正常，不是傻子，都会做出正确选择。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被非法拘留后的反思。最近我出现两次风险，一次受到派出所警察的间接干扰，一次被不明真相的世人构陷。向内找原因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做事心重，二是慈悲心淡。师尊在多次讲法中都讲到，大法弟子有救人的责任和使命，我作为大法弟子就要去做救人的事，所以我规定自己每天除了特殊情况之外，至少要面对面讲，并且发真相资料40份。我一般天天出门，天天边讲边发，时间长了，渐渐的我把救人的目的看淡了，把做事这个救人的形式看重了。后来我每天出门好像是为了完成这个任务，而不是在救人，心不是放在救人上， 而是放在了做事上，把救人的目的看淡了，把救人的形式看重了，每天要走这个形式，而不是每天努力达到救人效果。师尊在《转法轮》中说，佛家重点落在真善忍的善上去修，因为修善可以修出大慈悲心，一出慈悲心看众生都苦，所以就发了一个愿望，要普度众生。我认识到要普度众生，这是修炼人善心修出来后从内心发出的愿望，这是内在的救人动力，不受外界干扰。而我这段时间却不是这样，我是因为师尊多次讲大法弟子要完成自己的使命，我就必须得去救人，我就应该去救人，不然就不配当大法弟子。这是外在的压力，在这个必须得去应该去的外在推动力下，我天天出门，而不是觉得现在世人都处在危险之中，发自自己的善念要去救他，所以就出问题。找到这两个主要的原因，今后我就要着重在这方面修，特别是要修出大慈悲心，要发自内心的希望别人好，要发自内心的对别人好，处处事事都为别人着想，放下自私的我，修出为他的我，把所有的众生装入自己的胸怀。众生都是善恶同在的，要多看别人的善的一面，少在意别人恶的一面，这样在心中就不会讨厌别人，排斥别人。多看别人善的一面，才会接纳他，同情他。还要修去妒忌心，看到别人有好事了，看到别人成功了，不要心里酸溜溜的。还要去掉掩藏很深的幸灾乐祸，希望别人不好的心。这些不好的人心都是毒瘤，我只有把这些毒瘤从身上拔出扔掉，自身善的一面才会显露出来，才是真正的自己主宰自己，才是真善。
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了然的文章，三退时起化名的办法。我经手待同修上网发送三退名单过程中，常发现名单中所起的化名不合规范的情况，跟那些同修老年同修多，切磋纠正这些问题时常感到很麻烦无奈，也有体谅他们文化低付出大而对其过错敷衍的心。更严重的是，我上网发送三退名单没能做到每次必查，通过向内找，我必须立刻归正自己，并再次提醒有同类问题的同修查证。我现在采用了一个办法并介绍给大家，记录三退名单时准备一个小本子，电话号码本样式，事先想好很多比较好听的名字，200多个不难，分男名、女名，通用三类，名字起两字，然后随机加上他们的姓即可。我给做了5个小本子示范，用后反应不错。取名时要先礼让三退的是人自己取，礼让也是尊重别人。他要求让你帮取时，就把准备好的本子拿出来告诉人家，这里有很多好听的名字，您选一个吧，要不我帮您选一个好吗？就这么简单的事，免得同修常常好包办，取名时急躁，当时往往憋得脑袋生疼，也只会老起那么几个名字，怎会不重复？如果采用这个方法，会解决很多化名不适宜或重复率高的问题。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下次节目再会。